欢迎来到今天的圣经导读。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信，它是保罗所有的书信中篇幅最短的一篇。它在它的希腊原文中只有334个单词。但是呢，腓立门书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写的。相比较其他的书信，有的呢是写给一个地方的召会，比方说罗马书、加拉太书等等，有的呢是写给个人的，比方说提摩太书和提多书。但是这封书信虽然叫腓立门书，但它却是写给一家人的，就是腓立门的一家三口。其他的书信保罗也都是在教导、督责召会中的各种重要问题，或者说讲神的经纶等等。但是这本书呢，它讲的却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读起来呢像是一封求情信，也像是一封推荐信。整本书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话，但是呢整个书你看看，它就是非常谦卑的一个字句。保罗呢也没有像别的书信那样说自己是个使徒，是基督大使，但是呢他却说自己是个囚徒，以一个囚徒的身份给一个叫欧尼西姆的奴隶来求情。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短、非常私人、非常个人的书信，他呢却是作为在新人里圣徒身份平等的正例。加尔文评价这个书信说，保罗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么保罗为什么要给一个奴隶去特别的求情呢？这件事为什么也说它是一个棘手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中提到的人物。首先呢是腓立门一家，家主是腓立门，他有一个妻子叫亚菲亚，还有一个儿子叫亚基布。这个家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住在哥罗西城的一个富裕家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呢他们家里是开着召会的。从第二节可以看出，哥罗西的召会就是在他们的家里。而且第四节和第五节，保罗也夸奖了腓立门对主耶稣和众圣徒的爱与信，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尊敬和羡慕的上流社会家庭。再一个人物就是欧尼西姆，他的名字之前呢其实在哥罗西书中已经提到过了，其实他就是哥罗西书的送信人。保罗写了哥罗西书，就是这个欧尼西姆把他送到了哥罗西去的。但是呢这欧尼西姆其实是谁呢？他是腓立门家里的奴隶，他呢而且是从腓立门的家中逃了出来，逃到了罗马城中。我们知道古罗马的的确确有一个非常惨无人道的一个奴隶制度，但是呢我们也仔细想想，既然能在家中开召会，那么腓立门他们这一家并不是那种残暴的奴隶主。虽然说你作为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去投奔自由，这无可厚非，但是呢从第十八节来看，腓立门家的这个奴隶欧尼西姆他不仅逃走了，可能还顺带着偷走了腓立门的财产，所以说就看得出来这个奴隶呢其实他不是一个特别安分的人。再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了。保罗这个时候在罗马坐监，可能呢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了欧尼西姆，在牢里呢也见了欧尼西姆。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保罗之前也去过哥罗西所在的弗吕加地区，而且呢根据第十九节所写的话，这个欧尼西姆的主人腓立门是保罗亲自带得救的，所以说欧尼西姆跟保罗可能之前是不是还曾见过，也可能有这一回事儿。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但是同样是坐牢，这两个人的待遇可不是一样的。保罗是罗马公民，欧尼西姆是罗马人的奴隶，所以说呢腓立比书说看管保罗的是该撒的御林军。而且呢使徒行传也提到了，在罗马保罗自己还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待遇肯定不是这个奴隶能享受的。所以说在二十二节，保罗还请腓立门为他预备住处，说明保罗他是有希望出去的，还是有希望能够离开监狱的。但是欧尼西姆呢这种逃跑又偷钱的奴隶，下场要么是断手断脚，要么就是死刑。这个事情棘手的地方就是在于欧尼西姆在保罗那里其实得救了，成了基督徒。虽然说呢他应该在基督里面有了这样的自由，但是呢在罗马政府看来他是一个犯罪逃跑的奴隶。虽然说在主里呢欧尼西姆是弟兄，但是在社会里来看他还是腓立门个人的财产。欧尼西姆如果在保罗那里继续待下去，虽然会得到一些帮助，但是保罗虽然说条件比较宽裕一些，但他自己也还不是一个自由人，他自己还是在坐牢的。而且呢既然保罗是基督的使徒，基督的大使，他也没有理由去侵占别人的财产啊，所以说呢保罗也只能把他送回哥罗西，让他回到自己的主人腓立门那里。可是在十四节，保罗也表示他不知道腓立门这一家对这事的态度，万一人家腓立门这一家还在气头上呢，又把这欧尼西姆扭送了官府，这该如何是好啊。所以说保罗现在必须用一个非常高超的眼光和从神来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最后我们来看，保罗不仅把事情解决了，而且呢他解决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保罗他这个话语和谦卑的态度还把一个基督的生命供应了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保罗他所写的话。保罗在一开始他说，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所爱并我们的同工腓利门和姊妹亚非亚并我们一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们家中的召会。所以说一开头的这三句话，保罗呢他先把自己谦卑下来，他没有说自己是使徒，他说自己跟欧尼西姆现在一样也是一个囚犯，而且呢他保罗也没有称呼自己是一个长辈，他说自己呢是腓利门的同工，而且呢是一同当兵的，而且呢保罗还问候了他们家的召会。所以说保罗先谦卑下自己，又把事情抬高，所以说呢把一个私人的事又抬到了一个召会的一个高度。接着再往下的四到七节，保罗他又把腓利门夸奖了一遍，他在这里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常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见你对主耶稣并对众圣徒的爱与信。所以说呢他是夸奖腓利门这个人，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有信的人，而且呢保罗也非常感谢这样的爱与信，甚至保罗自己呢他说也非常珍赏腓利门的交通以及他这样的爱的鼓励。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恳求腓利门也能像接纳自己一样接纳了欧尼西姆这么一个信主的弟兄。所以第六节保罗就说，愿你的信与交通显出功效，使人充分认识你们里面为着基督各样的善事。有了这样的一系列铺垫之后，保罗呢就开始把这个事情说开了。从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这个保罗呢先说自己呢，他是我在虽然在基督里有大有胆量吩咐你合一的事情，也就是说保罗呢他自己有足够的资格去吩咐腓利门现在就放了欧尼西姆。因为保罗呢他不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就像第九节所说的，他是一个有年纪的保罗，而且呢又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是为基督耶稣的事而受难而坐牢，所以说呢而且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就是他亲自的给腓利门传过福音，他完全有一个资格呢就写一个非常短简短的纸条交给腓利门让他放人，但是呢他没有这么做，他却是在这里继续的来向腓利门做这样的一个请求，他说宁肯因着爱来请求你。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就说了，欧尼西姆这个人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孩子，也就是说欧尼西姆这个人他现在已经得救了，他现在呢是一个有了神永远生命的人，现在呢他是一个有了改变的人，他以前呢对这个腓利门来说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是现在呢他是一个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益的人，一个服侍人的人，而且欧尼西姆他服侍的人还不是别人，他服侍的人是使徒保罗，他服侍的人是这个在为主坐牢的这样一个基督的大使，这样一个保罗。所以说呢保罗就说，欧尼西姆他是我心上的人，也就是说保罗自己连续的心也会跟着欧尼西姆一起回到格罗西城，一起回到腓利门那里的。所以说保罗他在这里也不把这个腓利门当做一个逃出来的奴隶，他就把他当做腓利门派来服侍他的，陪腓利门过来照顾这个在监狱里的保罗的。所以说呢他现在就要把腓利门送回去，让他暂时的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可以永远的得着他。所以说保罗呢他在这里的的确确是把腓利门把这个欧尼西姆给抬举了。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就讲出了欧尼西姆他这个人的转变。所以说他就在这里就像他说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对我固然是如此，对你不拘在肉身上或在主里岂不更都是这样。所以欧尼西姆现在已经超越了一个奴仆的地位，他甚至呢他超越了一个自由人的地位，虽然说他在这个社会人的眼中看来他是还是个奴仆，但是呢他是一个弟兄来做的一个奴仆，在主里呢他是奴仆做的弟兄。所以这么一句话就让基督的信超越了所有的社会等级，就把基督的身体给表现了出来。从第十七节开始，保罗呢就话锋一转，他就不再写求情信了，而是呢开始推荐这个欧尼西姆，他恳求腓利门接纳欧尼西姆就如同接纳自己一样。保罗甚至应许腓利门，他说自己会亲自偿还欧尼西姆所亏负的。他要求腓利门呢使他的心在基督里得着舒畅，而且保罗也深信腓利门会照着他所说的。在最后的话里，保罗呢一面问安一面提醒要成就这样的事，所以说看到人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主的恩典才能这样。然后保罗呢就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做了这样一个整本书信的结语。所以呢我们最后看一下这封书信， 当欧尼西姆离开哥罗西的时候，离开腓利门的时候，他是一个在堕落里边一个不安分的一个罪人。但是呢，当保罗把欧尼西姆送回哥罗西的时候呢，腓利门他所接纳的虽然也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奴隶，但是他接纳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有了一个神圣生命，有了一个神圣生命构成，有了一个转变的一个欧尼西姆，他就不再是一个旧人，他才是一个新人了。所以说我们看的这一封书信，保罗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基督身体上所有的一个肢体，在神永远的生命和神这个神圣爱里其实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在基督徒的交通里，在爱的这么一个情操里面，这样的一个得胜，这样的一个爱就非常的有力。所以说呢，基督他也是超越了人中间一切的社会等次。所以说呢，我们也不是求得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上的一个在制度上的解放，只不过呢，就是说有神圣的生命在这里面，我们凭着这样一个神圣生命把它活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样所有的一切都会进入这样一个身份的平等。所以说呢，我们也没有什么为奴的，也没有什么自主的，召会它就是基督里的一个新人，新人它就是基督的召会。如果说我们一直是活在一个旧人里面，活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人性里面的话，那么我们总是想着怎么样的把自己给抬高了。所以说这也为什么整个社会里就会出现等级，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也会出现各种矛盾，各种种族之间也会有各样的难处。那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的话，虽然说在社会上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上等级，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看这些东西的，我们是与不同的人，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等级的分化，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分化，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给你身上打标签，这样呢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样一个难处了。所以说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去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外面的环境，虽然说外面是肯定会有环境的，外面可能会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环境，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搞一个什么社会运动，搞一个什么抗争，我们也不会去搞这样的事，我们就在这里来过一个召会生活，来享受基督，来接纳所有的信徒，不论他们的种族是怎样，不论他们的国籍怎样，不论他们的社会阶级怎么样，也不论他们的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一切呢都已经被十字架废除了，我们看重的就是基督里面的生命。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最终呢是让这个基督的爱最后能扩充在我们里面。最后呢，我们再留下这么一个小问题，就是请从这个腓利门书来说明，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这个我们应该有一个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而且呢就是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召会生活中新人平等一个例证，所以感谢大家就能够一同来享受基督。